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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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法华经》，在《妙法莲华经》上面，佛他有告诉我们，不赌博，不看相谱，里面有很详细的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买漏透也是赌博，真正佛弟子不去买漏透的。那有人说，我去买漏透赚的中了的钱，我再来拿来做功德，心里面已经种了这个赌博的一个种子。那有人说，小偷说我去偷东西，我偷了东西，我一点点自己用，然后我再拿到庙里去。在过去丛林里面道场啊，它很严的，你是不正义，不是正正当当来的钱，庙里不收的，他不收这个的。因为今天临时讲，我还没有翻到在《法华经》里面，《妙法莲华经》里面，在哪一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以前读过很久了，应该不晓是不是在安乐，这个安乐恨。安乐恨品或是法师功德品，下礼拜找到之后再念给你们听。所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像打牌，过年吗，大家说打卫生麻将也是不允许的。你这一生会打牌，你必定来去过去生也会，所以这就是自己种种子。我们先看今天看到142页第一行，这不大懂。今天讲的一个是生根，一个是义根，是不是很容易懂的，所以要专心一点。阿难，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触于热手，若冷事多，热者从冷，若热攻胜，冷者成热，如是以此合绝之处显于离之。涉事若成，因于劳处，兼身与劳，同是菩提，顿发劳相。因于离合，二种妄尘发觉之居中，悉此成相，迷知觉性。此知觉体离彼离合委顺二尘，毕竟无体。佛为什么要一个一个讲？为什么讲了五蕴之后还要讲六入？因为众生不懂，不懂就讲得更详细。譬如有人，就是我们一般娑婆世界的众生，没有学佛的时候，那么就拿世间的知识他就可以懂。以一个冷手把它放到，我们有两个手吗，一个手冷，我就放到另外一个手，一个手放在口袋里面，放在就会暖，一个手放在冷水里面洗，它会就会冷。所以拿冷手来碰热手，假如冷手 的力量强，冷手的温度很低。若冷事多，热者从冷，那么温度高的这一手，它的温度就会到低的，温度低的这边，这大家都明白的，是不是很容易明白？因为两个手温度不平衡的时候，温度高的它就会向温度这地方，温度低的这地方会移动嘛，它移动到两个手的温度它相平衡为止。若热攻盛，冷者成热。假如这只手的温度比较高，冷呢不是这么冷，所以呢温度高的这个就到温度低的这边，就被低温度低的这一只手就把温度高的这只手的热气就吸过去了。如是以此合绝之处，类显于离之。这是跟我们以前我们所说的，我们的两个手都属于自己的生根，生根上面的一部分。以前我们所说的触，是我们自己整个生根来触外层，现在我们所说的触，是自己身上的两个手互相触。你譬如说自己的左手它很冷，它没有办法变热啊。自己的左手痒，他没有办法自己处理，对不对？你自己身上左手痒吗？啊，他左手会自己给自己抓痒吗？没办法，他要靠别人。那么你看你脸这边痒，脸自己会抓，你说你自己痒你就活该，你自己处理自己是吧？他要手去帮他忙，对不对？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都还要靠我们的其他知来帮我们。何况我们成佛呢？那成佛一定是需要比我们更高智慧的人来教我们呢，我们自己不会觉得。所以以前都是触人家，我们现在触自己啊！你看我们身上任何一个地方有问题的时候，哪里痒的时候，你都需要别人的帮忙。头顶痒，手去抓，是不是？你脚痒也是手去夹抓，或是脚去抓，没有一个能够自己处理自己问题的。那么你这里痒，我以前讲过，你譬如说你在静坐的时候，你这里痒，你就这样抓。我告诉你，你抓自己抓，他那里抓，他越痒，他越抓他越痒。尤其你在静坐的时候，他平常也不痒。你像我今天早上，整个早上也没咳嗽，他静坐的时候他就要咳嗽，是不是？你静坐的时候，他就这里，很多人呢，他静坐他全身痒啊，他没办法坐啊，他全身痒，他等到不静坐的时候他也不痒了。我们就是这样说，我说有时候静坐的时候痒啊，你不要理他，你告诉他，你说你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吧，我跟你说他就不痒了，不信你们自己试试看。有时候你静坐的时候他突然这里奇痒无比，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去痒啊？他就不痒了。为什么不养呢？因为你根本不理他了，你专于你的呼吸，看呼吸，所以他就不养了。你们自己可以试试看，你如果是依着他的时候，那不得了了，一下这里养，一下那里，你这堂课你就没办法坐住了。你们自己可以试试看。所以现在用自己的生根来触自己，如是以此合绝之处。用这个两个手不同的温度把它相合，那么能够觉知冷热的触觉。你怎么知道这只手冷啊这只手热呢？因为你两个手放在一起，才发现到这只手一只手冷一只手热。那么谁知道啊？你一定身上有一个能够知道，因为它两个合起来你才知道，如果两个不合起来你不大清楚的。两个一合起来一比较之后，你就有一个能够知觉的冷热的这个知觉，你心身上有一个，是不是心呢？你心在了嘛？哎，怎么这只手这么冷呢？你心不在的时候你不会知道的。你在外面工作很砍树，冬天啊冰天雪地你砍树， 你砍了半天，你不觉得你冷吗？等到回来的时候，你才觉得，哎呦，我的手非常的冷，是不是？说你有一个知道一只手冷，一只手热的这一个觉知，你身上有一个，就是能觉知的一个处。那么冷热是所觉知的，冷热是尘。我们知道有能有所就是相对，能就是你自己可以做主可以知道那个叫能，所就是对方的，所以冷热是所，能是自己的妄心知道，他可以知道，有能有所就是相对。显于离知，那么假如显于离知，那么你两个手拿开了，你刚刚合在一起，你知道有冷有热，现在呢你拿开了，你才知道显于离知，因为你刚刚触到了嘛。你现在把它拿开了之后，你就说，哎，我这只手很热，我这只手很冷啊，显于离知，你离开了你还知道啊。两个手没有再碰在一起了，你这一碰你一发现到一个手冷一个手热，那么你把这个碰触之后离开之后你还知道，因为你已经发现到你一只手很冷了，一只手冷到不能够合起来了，所以你就是这个触已经离开触了，你还会知道，所以叫做显于离知，离开了触之后你还可以知道一只手冷一只手热。这就是怎么说呢，你看我们现在看东西，我触东西，我眼睛触到了，我耳朵听到了，也是触，对不对？触也是触，眼睛触到了，耳朵触到，耳朵听到也是触嘛，向外这触。你触到了之后，你会不会记得？会记得。就是说，这个触已经离开了，你还会记得。这个手也是一样，所以眼睛触到了这本书，很漂亮的精装的烫金本。你看完之后你就不看了，可是你明天还记得吧，所以说你不看了之后就要离开了，离开了之后你还记得，就是触，所以触是很厉害的，触就是让我们这个堕落的，触也可以让我们增上，看你触到的是向善的还是向恶的方面。耳朵也是触啊，可是我们耳朵触到的都是什么？听闲话，都是听些不正知的，我们不会忘。可是呢，今天老师上了一堂课，上完课了之后，老师讲什么不记得了？为什么这个触就不记得了？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肾脏的结构，肾脏的功用。老师上了一堂课，两小时，上完课了。马上考试，可能没几个人能够考得出来啊，不大几个人考得出来啊。可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看电影，看了两小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看完电影我们还可以记得，还可以把这个情节讲出来，是不是？或者我们聊天，聊股票，聊完了股票之后，你已经各自回自己的家里，那你还记得对方讲的说哪一档股票很赚钱呢？那一档股票会一直上升，会不会记得？会记得。为什么我们在正知正见上面不记得，可是我们在听闲言闲语上面我们记得？为什么？我知道啊，为什么啊？
太远嘛，是我们的习气。
啊？习气。还有呢？我们习气久了嘛，都喜欢攀缘，我们习气久了都喜欢听人家，因为我们不会内观，所以我们都是看外面的，都是从外面吸收知识。还有呢，我们离开我们自己，我们原来是佛，我们不是佛很久了，我们自己本身是佛啊。这个经典是你自己该讲的，是你讲的，你自己是佛你就该讲这个经典了，每一尊佛都会讲这个，都是讲一样的经呢。我们以前是佛，这个经就是我们要讲的啊。 是不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是佛，我们是在真心里面讲真理，是我们自己讲的，每一位自己都讲过这个经呢，那为什么自己现在不会讲啊？连听还听不懂啊？因为我们自己离开佛位太久了，佛位的位置放那里，你不去做，你到外面去流浪，流浪太久了，这个位置都生锈了，这个位置上面太多的灰尘了，所以现在不但位置坐不上去，那么自己讲的话也不认得了。你看这句话，诶，是我自己讲的吗？好像不是吧。嗯，这自己讲的都不认得了。不信你们自己现在看看，你们20年前或是30、40年前你读书写的笔记，你还认得那是你写的吗？不认得了嘛。我们也是离开佛位很久很久了，所以呢不但自己讲的话也不认得，那么现在别人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给我们听，我们还听不懂呢，所以听不懂是很惭愧的。现在变成听不懂是你的错，佛你的错，你为什么讲这么深啊？所以很多人听经听不懂，他说这个经典为什么写的这么难呢？他不是怪自己，他说哎呦我真糟糕，我应该努力加油。他是说你这个经典为什么写的这么难呢？你写白话一点嘛。这个众生就是把错都是归于别人，所以五根里面眼耳鼻舌身，身也是畜，眼也是畜，耳也是畜。那么离开了之后还可以知道，涉世若尘，因与劳处，兼身与劳同是菩提。涉世若尘，那么涉世若尘就是说冷的地方强，它就把热的地方的温度，冷的地方强，那么热的地方温度低，那么冷就把热的温度就拉低了。如果热的地方强温度高，冷的地方温度低，所以热地方就把冷的地方的温度拉高了，这叫做涉世。涉世若尘，因与劳处，劳就是说冷热不均衡，就叫做劳。你知道自己能够觉知冷热不平衡，第一个自己能够觉知，这是妄心；二，外面的那个尘的冷热你能够知道锁，所以能锁就叫做劳。凡是有相对的就叫做劳，这个劳是因为触而起的劳相。所说的劳相就是不觉，不要认为一念不觉离开了佛性之后啊就没事了，一念不觉之后就念念不绝，每一念我们都不觉。所以兼身与劳同是菩提，这个身根上面能够知道冷热的这个身根，与劳就是冷热互摄，同是菩提。他本来没有妄觉之，没有冷热互摄的时候，他都是菩提，他是觉的。正发劳相，由于妄心而成劳相。正发，有了妄心你才会知道它冷热，你如果这个心没有起，你根本不知道它冷热。因于离合二种妄尘，我们触觉就是要不然就碰到就是合了，那么触完了之后离开就是离合，两种妄尘发觉之中，根就觉知了。吸此尘相，吸到外面的冷热的相，就叫知觉性。我们众生就是这样知觉。这佛在佛用生根要比什么？佛用生根后面的含义，他要讲佛的含义，他要讲什么啊？生根造业什么地方最严重啊？ 生根造业，造业是淫欲最严重啊。佛的含义你要看经背后的意思，佛要表达是讲什么意思，佛是非常非常的客气的。你读这一个文章里面，你不会想到是淫欲吧？淫欲如果不除，没有办法在五十位真菩提路上行，没办法行的。所以为什么经啊，正式的经啊，都是给庙里的出家众讲的，在家众一般人不愿意讲，因为在家人都在淫欲里面嘛。你叫在家众吃素，他还可以；你叫他不要淫欲的话，这就家庭闹纠纷了，就很麻烦。所以就有一些人就说啊，你们正淫可以，邪淫不可以。这不是佛说的，这是人说的。佛没有二法，假如有二法的话，那何必出家呢？那么出家人他何必出家呢？所以现在就有一些人呢，他虽然出了家，在别的就是在别的国家，他出了家还可以娶太太，就这样子，因为弄错了。所以这条这个规定，这个佛的这个规定是给所有的人，并不是给出家众。那么你能做到是你的善根，你不能做到，那么自己想办法。佛也不愿意去破坏人家家庭呢，所以做不做是自己的事。离合两种妄尘，你行淫欲的时候不就是离的，就是合吗？你行完淫欲离了吗？就是两种妄尘呢。你行淫欲的时候，那个心在哪里啊？佛性又放在什么地方？我们身上有佛性，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佛性，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法身。当你在行淫欲的时候，这个法身在哪里啊？佛性又放在什么地方？所以行淫欲的时候，佛性离开了，没有佛性，佛性不会跟着去的，佛性是清净不染的。所以就是妄，为什么是妄？因为它不恒常的，它是刹那刹那刹那的。所以你看看六道里面，畜生道、鬼道都行淫欲，哪一道不行淫欲？水中的、天上的都是行这个淫欲。那么只有在天上六欲天他的淫欲很浅的，那是他在做人的时候他不行淫欲。那么在天上也有淫欲，天上那个互看一下互笑一下就是淫欲了。互笑为什么要笑？喜欢嘛，说笑一下，那就是算行淫了。所以各位把它记住就可以了，记住放在自己的这个阿赖耶账上面，是善的上面，来生都不要走错。所以就有觉知，根有觉知，吸持成相，吸取的外尘的这种我们众生叫做知觉性。此知觉体离彼离合尾顺二尘毕竟无体，你能够觉知你的感觉离开了处所对的相对的离啊，分开了和微顺，那么离和离跟和都有微或者有顺。你比如说，你说外面的冬天很冷，我们吃不消，这就是微。那么冬天是暖冬，哎，不是很冷，那就是顺。夏天非常热，我们吃不消，这是尾。那么夏天有凉风，这就是顺。所以你处的时候有尾有顺，对不对？你离的时候也有尾也有顺。 但是尘是不知的，所有的外尘他不知的，能够知道的是自己的觉知，自己生根上可以觉知。一出门呢非常的冷，身体马上细胞就收缩了。所以外尘是需要靠自己的生根才能知道的，但是我们生根知道外尘的冷热，我们生根有没有，我们生根的知道有没有相？没有相。你知道外尘冷，你知道外尘热，你生根有没有出现一个，哎呀外尘很冷我就缩小了，如果外尘很热我就膨胀了，没有吗？是不是？那没有啊。就像我们眼睛一样，我以前所说的，我们眼睛看东西是周遍圆融的，你看我，我看你啊，我们之间的见经是周遍的，我们耳朵听东西是圆融的，我们触也是啊，我们触，你能够感觉到，譬如说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东西很冷，别人会不会觉得很冷啊？他也会觉得很冷。你觉得很痛，别人拿着棍子打这个手一下，你觉得很痛，别人也觉得很痛吧？感觉是一样的吧？我们自己的感觉跟别人的感觉是一体的，也是一样的。那么离比离和尾顺二尘，尾顺是两种相，尘的相，毕竟无体，它没有体啊。你触完了之后它会恒长吗？它不恒长。你触完了之后你的生根它恢复了清净，它不恒长，它不会一直触吧，它不会一直触。就像你我们看东西，看东西看完了之后不会眼睛还一直看呢、啊，看完了之后眼睛就归于它的清净，是不是？眼睛就恢复还原到它的清净了，它本来就清净的。你耳朵听东西听完了之后耳朵就恢复它原来的清净，闻性闻经是清净的，见经它也是清净的。所以它没有体，它是刹挪刹挪的触，触完了之后它就是触的那一刹那，那个刹那它是有生灭的。但是你不触的时候你身上就是佛性，你懂不懂？你没有触的时候你身上是佛性的、啊、它本来是清净的嘛，就是我们乱触嘛。如现在佛告诉我们为什么它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四觉，非离何来，非尾顺有，不于根出，又非空生。你的触觉当知四觉，你能够知道外尘的这个触觉，它不是合而知道，它也不是离而知道，你原来你就会，你原来你本来你就是如来藏上所具备的。就像我说眼睛能够看到东西，你们就是不要离开啊，它是一样的解释，不过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就像眼睛你能看到东西，你看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去跟铅笔合啊，你也没有，我们也没有跟月亮合啊，我看你的时候我也没有跟你合啊，我还是我嘛，我们自己的见经还是属于见经呢，这是一样的解释。所以你触的时候你有跑去跟人家触吗？那是妄心跑去啊。如果我的妄心跑去跟你错了之后，你两个合吗？不合。你错完了之后你又回，你还是又清净的，所以一样的，它还是本身是如来藏。所以这个触觉不是因为你跟人家合了它才有触觉，或者你离开两个分开才有触觉，也不是顺也不是为顺而有，也不是这个生根上出来的，也不是虚空，也不是出这个觉知性，也不是由虚空上出来的。何以故？若何时来，离当已灭，云何觉离？假如我们生根上面的这个触觉的觉知与外尘是相合而有的，就是我们的觉知是跟外尘合着而有的觉知，那么 你离开的时候，两个分开的时候，因为你的觉知跟他合，跟外层合的而有嘛。当你触觉，两个触觉分开的时候，你还知不知道分开了？就像我说的，你的眼睛是跟铅笔盒啊，你看铅笔，你的眼睛跟铅笔盒，你跑到铅笔去了，那你还能不能跟书盒？不能了，一样的道理。如果我身上的触觉是合而有触觉，那么触觉离开的时候，他知道离吗？触觉跟合在一起了，已经两个合在一起了，他还知道离吗？他不知道离了。那么他触觉跟外面的这个合了，冷拉合了，他跟冷合了，他不知道热了。他跟冷合了，他也不知道冷，因为他没有冷热的比较，所以他也不知道冷。你们想想看，你懂不懂？你懂了，你懂不懂？都懂了。所以你跟一个合，你就不会跟其他合。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跟人家合，所以我们都知道。云和觉离，你跟合在一起了，触觉跟合在一起了。那么它分开的时候，你又怎么知道云和觉离？你又怎么能够觉知是离了？尾顺二相也是这样子，其子尾顺二相，苦乐动静也一样的，你跟苦合了，你还会知道乐吗？不会知道乐了。你会知道苦吗？你在苦里你也不会知道苦，你跟苦合了，苦跟你的觉知是一体的，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乐，你更不知道什么叫苦，没有比较嘛。那么你跟动合了，你还知道什么叫静吗？不知道，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动，不晓得。动静也是一样，所以离合尾顺动静苦乐都一样，它不会并存的。你跟一个合，你就不知道自己，你也不知道人家。若从根出，必无离合尾顺四相，跟自己本身就能够，自己本身就是离合尾顺，有这个吗？你只能选一个吧，那就不需要外层的离合，就不需要处了嘛。自己生根呢、啊、生根上面就是离合尾顺的，有这个道理吗？所以生根是没有动的，生根是如来藏的，他就什么都知道。则如生之原无自性，那么你自己本身什么都包括了，你自己本身什么都包括了，那你自己也就不知道什么叫离合尾顺，没有比较了。离合是相反的，所以他没有自性。必于空生，假如觉知的这个觉知是虚空的，话说回来的虚空跟我们不相干的，虚空自己觉知就好了，跟我们的生根又有什么相关呢？而且况且再说，虚空是无情的，我们众生是有情的，无情跟有情怎么合啊？无情跟有情要怎么合呢？是故当知深入虚妄，深处是虚妄，是暂时的，它的根本，它本来面目不是因缘，不是动向，它也不是不动，非自然性，它不是动，它也不是不动，它是极而造，极造是一个，那没有问题啊。你们自己要一个字一个字要去体会，有问题给你们一分钟问。但是你如果这个不懂，你就看见经闻经。我们下面讲一根，心无所住而生其心，心不要去住，我们心就是住了就是去沾了，心住就是心去沾，心去沾谁去沾？眼耳鼻舌身去沾的。 我们心一起来的时候，眼睛就经过五个门嘛，五个门都去沾，心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叫什么呀？这是什么？心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什么？先看心无所住，心无所住是什么？
住于外层，
外层包括自己的四大色身呢，而生其心，这个心是什么心？真心。我们凡夫它叫做什么？我们凡夫叫什么？我们有一种名词啊，每一个人都想学的，叫做什么？对，我们叫做神通。没有外层，你知道，那是不是神通啊？我们众生所说的就叫做神通。所以佛讲过了，没有外层而能够分别的，就是你的真心。楞严经上讲过了吗？在卷一的时候啊，你没有外层而能够有分别性，即如真心，你还到哪里去找啊？你们背过了，五十一页。51页倒数第三行，终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也是要灭掉内守悠闲，灭掉了一切见闻觉知，也灭掉了所有的内守悠闲，尤为法尘，还是妄心，也不是法性，这都是分别影视，都是分别，都是落下来的尘影所造的事业。我非赤如，只为非心。我不是呵责你说没有，说没有心，但如于心维系揣摩，你仔细的细微的去体会一下，若离前尘有分别性，即真如心。没有前程，而你能够知道，这就是真心。我们现在都是要有外层，我们才能知道。你先看下面143页倒数第一行，我们继续。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睡熟变物，懒成失意，失意为妄，视其颠倒，身住意灭，息息终归，不相逾越，称意之根。兼意与劳同是菩提，顿发劳相，因于生灭二种妄尘，即知居中，悉错内尘，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觉知性。此觉知性离彼物昧生灭二尘，毕竟无体。你现在讲一根，是不大容易懂了。一根，我们要先了解，一根是佛说的忧世见，忧就是这个幽影的一个山呢，中间两个绞丝啊，幽会不会写啊？会写啊。一个山呢，啊，山呢，这边山呢，那两个中间两个空格写那个绞丝的丝、啊，你写在黑板上，幽室是教室的室，幽世见，佛说的。一根就像优势剑一样，优势剑藏起来的。我们每天都在用一根，一根就是想音， 就是我们平常在用的响音。那么菩萨的一根是什么？它是妙观察。妙观察就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看事情，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事情。一根所相对的是什么？法尘。法啊，一根相对的就是法尘。什么叫做法呀？法就是我们每天所碰见的事事物物的经过，就叫做法尘。那么一根的念头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好像水的波浪一样，前面波浪啊，后面的继续向前，就一浪接一浪，没有停止的。前浪过去了，后浪接，一个一个来。我们的响音是不是也一个一个来？你不会同时响十个响音，十个吧？不是一个一个吗？一个一个就像波浪一样啊，后浪不会超过前浪的，前浪也不会退回来的。我们的响音能够达到三世，我们的响音可以达到十方。什么叫三世？我们的响音可以达到过去、现在、未来。你譬如你在教堂上，你在教室上课听不懂，你就在想，十年前我去那个什么庙里面，是不是也有讲这个啊？你是不是回到十年啊，十年前呢、啊？你现在当下你就在过去。或者你在想，我下两个小时我要干什么，所以你当下你就活在未来世。我们很少人当下是活在当下的，我们很多人都是当下都不把握，都是要不然是回忆过去，要不然就是想未来。我们试试看，想想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大活在当下，当下我们不是很重视的。所以很多人一天都排得很满呢、啊、他是一天几点到几点干嘛，几点到几点干嘛，他每天啊都是活在过去跟未来，他不活在当下。这两个小时他在这里，他心在这里，他这个人在这里，他心在下两个小时，来不及了，我要赶快回去了，他心在下两个小时。等到他到了那一个两个小时的时候，他就在想，哎，我前早上的时候我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还没办好了，他又回去前面。所以佛常常说我们焦乱，焦就是焦乱，乱七八糟的，我们一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行三世，我们还可以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很多人呢，他都不想他现在几岁了，他还想他小时候怎样怎样怎样。他现在都不晓得他小孩子长大都40岁，他还说他小时候这个孩子小时候多可爱多可爱，听了都烦。所以我常常说啊，小孩子长大了，做父母的脑筋没大没长，因为他还在回忆小孩子刚刚出生的那个景况，他还在回忆小孩子这个，他通常回忆都是小孩子小的时候的，他不大想到小孩子这个 teenager 的时候，他不大想到。你听这个父母讲话，他都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怎样怎样，大部分都是还没，就是还没有上小学之前的，他都在讲他小孩子没上小孩之前，上小学之前的事情。他上 teenager 的时候他就不提了，那么上大学他也不提了，现在上班他都不提，他都在讲他小时候的事。所以他从车库里面拿起来东西，他还说这是我小孩的时候，他5岁的时候我给他做的这个，给他这个做的这个冰爆啊，爆冰的机器，哎，这是我给他做蛋糕的，这个我买的这个蛋，他都30年前的事情，他还在讲以前的事，他活在过去啊。所以我们做梦啊，有没有人梦见是我梦见我们现在？都是梦见我们以前呢，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你会梦见你现在？你会不会梦见我将来是个老，我在梦里面我是个老太婆，比现在要老？没有啊，我们做梦都是比现在年轻的。 男人做梦说我梦见我自己是又是胡子啊，又是这个头发都是白的，没有啊，我们梦的都是我们自己是小孩子的时候。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心是不会老的，心是不会老，身会老，心是不会老。所以前几天上礼拜过年，前几天人家打电话拜年，平常没有办法来上课，因为都住得很远嘛，那么有时候过年过节都会打电话来，他就说了，他说我跟我太太讲啊，我死了就给他烧成灰，那马桶一冲就好了。我说啊，你马桶一冲啊，你还是烦恼，我认识你十几年了，你每年给我拜年，然后你每一年都说你要来听听看这个佛在讲什么，可是你每一年都走不开。现在小孩子，你小孩子八岁的时候啊，你就认识我了，你现在小孩子十八岁了，你这十年过去了，你也没来听一堂课，所以时间就是很快过去了。他懊恼不懊恼？他懊恼啊，我们众生都会说懊恼的话，可是有没有去做？没有去做，没有去做。十年过去了，做了些什么呢？我说你赚钱吗？他说没有，没有赚钱。你昨天也是一样啊，也是忙了一辈子。我说你这忙了一辈子，自己做生意，我看你也没有存钱。他没有存钱啊，没有钱存啊，就是一个糊口而已。我说不是自己找的吧？他自己找的，自己找的。我说为什么要自己去找啊？我说看人家结婚了就跟着人家学嘛。我说我现在都是为了家里嘛，啊，都是为了家里面小孩子要上学，要给学费，大学吧，要给学费。我太太的这边的，他叫赌博，他这个哥哥赌博，我还给他还债。我说你不是很甘心吗？他说没办法呀，我说你欠人家的，你还得很甘心的。我说你现在生病病的要死了，你这是第一次为你自己吧？他说对呀，对呀，这第一次为自己。我说你什么感想啊？他说都是跟人家学的，我们就是这样跟人家学，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不这样做的话，哎，第一个人家里人会骂我啊。我们就是这样子，因为在娑婆世界里面的染是太多了，净是非常少，1%到不到，我看不大，都不到吧。所以一根跑三世，一根跑十方，一根可以跑十方吧。人坐在这里跑到加州去了，心跑加州去了，人坐在这里心跑到另外国家去，所以一根可以跑十方。那么就是动，一根它是动的，一根是不平等的。先看这个字面上的意思，譬如有人劳倦则眠，疲劳了就睡觉，睡熟便悟，睡饱了就醒来了。懒沉失忆，刚刚醒来的时候还记得梦里的事情，就叫懒沉失忆。他记得梦里面在讲梦里面的事情，失忆为忘。那么醒来了，醒来一阵子之后就忘了梦里的事情了，视其颠倒，这就是颠倒，身住意灭。为什么是颠倒啊？很多人说，哎呀，我都一天到晚做梦啊，整个晚上做梦都睡不好。我说你心里太乱了。他说没有，我心里很清静啊。我说你很清静，你为什么做梦啊？很多人他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做梦啊。心里面白天啊就是颠倒，那么晚上他一定颠倒嘛。话说回来，我们晚上颠倒，我们知道那是梦，我们白天有没有做梦啊？白天也是做梦，白天也不是也是在做梦。我们认为我们白天就不颠倒了，因为白天的时间长，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没有颠倒，我们白天也颠倒啊。如果没有听经闻法，那不就是在淫沙道妄酒里面行，那也是颠倒啊。所以梦里面的事情 就是这个平常所做的落下来的影子，还有过去生生世世跟现在当下所做的，那么五蕴呢，给他编了一个故事，落下来的尘影。所以他就在梦里面，有的时候如果你梦里面非常清楚很清楚，它就有意义。所以你是该学佛了，比如说你该学佛了。我记得在30年前有一天呢，你梦在梦里面，那个天空啊，很这个这种蓝色，非常清净的那个蓝色，上面三个字，哪三个字呢？八迷轰，你写了会不会写？八迷轰三个字，这三个字是这个小珠珠的白点点出来的。会不会写啊？那这个口字旁，就是安八迷，八迷轰，八八是口字旁，迷就是口字旁，三个字都是口字旁。迷，阿弥陀佛，那个耳识的耳啊，嗯，轰就是口字旁的牛，嗯。八迷轰，这出于哪里的？哎，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咒是不是大明咒？那天上是非常的这个很干净很清净的那个蓝色，现在说不出来的，就是一尘无染没有云的。那么就有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小白色的珠珠点，叫点出来三个字。我没，我就从来就没有读过这三个字，所以呢我就在梦里面，我就在看，就在注意看着怎么写法，三个口都是都有口，还八迷轰。哎呦，我醒来的时候就坐在床上，我想一想看，我就想想看这三个字是什么字呢？八迷轰都有口字，是不是话太多了？我就跟自己说啊，是不是讲话太多？可是我没怎么讲话呀，我心里这么想。那时候还没有进入佛门呢，也不知道佛啊，那时候。那是多少啊？大学毕业没多久吧，也不知道什么叫佛，所以也搞不清楚，就先放在心上。因为问别人，别人也不知道。有一天，有一位香港来一位教授，我就问他，我说这八迷风什么意思啊？他说那是你落下的尘影呢，没什么意思。我看他大概也不大知道，因为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嘛，所以他也许他这个。十小咒也许他没有读过吧，他说落下的尘影没意义的。后来我读到十小咒里面安八尼八迷轰，我说哎就这个嘛，那个多少若干年之后了。八迷轰，安八尼八迷轰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不是在读的吗？你知道什么意思？不是都是做早课的时候都知道吗？天地人嘛，天是理，地是能够承载的大地，地是心地，心地要能够真心显，能够对于任何的人法你要能够忍。我们不是八地菩萨要忍法二空吗？天是理嘛，你要学天的理啊，天是清净的，人在天跟地之间，人就要效法天。你看人要效法天，是不是要学，我们学佛不是学理吗？那么人要学地的人，在大地上面种什么菜，他没有说嗯这个菜我不喜欢我不给你长大，都可以吧，你种萝卜你种青菜种什么菜它都让你长大。地它是所有的，你种任何种子，你种树你种草它都可以长，对不对？地就是指的心地， 那时候我没有读佛经呢，就是说时间该到了，还在那里迷迷糊糊，这是我事后我自己的解释了。这是过去自己过去生所留下来的影子，是不是这样的？过去生自己留下来的影子，就是你自己过去，你过去你是读佛经的，你轮回之后你在这里的吃喝玩乐，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各位要听经闻法，就是在自己的八识里面种福田，自己的八识种福田，不要种杂草。为什么独觉，就是没有佛没有经典，他自己靠他自己过去生生世世他自己的修为，他看到花开看到花落，他知道是生灭，他看到这个人有会死，任何的有情动物会死，他知道这生灭是不恒长的，他就能够体会到他要去找恒长的。所以我们听经就是给自己种种子嘛，将来是自己用啊。所以听经为谁啊？不就为自己吗？那么一根，所以我说刚刚说的，如果你做梦很清楚，那就是有印象，就是有什么意义的。那么如果你做梦，如果你有听到谁给你讲什么讲什么，我告诉你别高兴，那都是告诉你你有做错的，你做错事。你如果说我梦见佛在给我讲什么讲什么，我告诉你那都是你做错事，他才告诉你，他不会称赞你的。你做对是应该的，他不会，佛菩萨不会称赞你的，都是有心学佛而做错了，他来告诉你，是告诉你纠正。你举个例子给你讲，给你们讲。有一天呢，这都是过去的历史了，给你们自己做一个警惕。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了没有形象，什么都没有，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说，我知道他是上帝，我知道他是上帝，他给我说我要你来做我的奴仆。我醒了很清楚，没形没相，我醒来就问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读过圣经嘛，我就问他说，这个上帝啊有没有讲过一句话说我要你做我的奴仆啊？他说有啊。我说昨天上帝叫我做他的奴仆，我这时候已经是皈依了也受戒了。后来就想想看，做错事情了，什么事情做错了？我就说因为我讲过基督徒我不给他看病，只给佛教徒看病，我讲过这句话，是不是心不平等啊？你有什么好分的？所以为什么我那时候是不给基督徒看病呢？因为基督徒来的时候他都叫我去信基督教，还拿了圣经来叫我读，我忙得不得了，他说来我给你教你读圣经。我说我们家里人就有就是牧师了，我家里有，我圣经我有。结果他就一直给我传教，一直给你传教，忙不了一个传教，所以我就后来就发愿不给你们看病了。所以就错了，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他是他嘛，你是你嘛，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做错事了，你愿意改就有圣人教你，你不愿意改人家也不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很固执，我错就是错，我不愿意接受，人家想要教你没办法教嘛。所以我才会说佛讲什么你就听着什么就对了，你不要高兴，都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错的时候，有人会告诉你你这样做是错的，你想想看。所以你做对是应该的，那是本分，做错是别人帮你忙。所以如果是很清楚的话，它就有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检讨自己有没有错。 那么一根它可以行三世，一根可以跑十方，这都是妄心的。我讲的这里是妄心的，不是极而照的照，不是如来藏哦。如来藏不跑的，不动的，如来藏是它是不动的。是起颠倒生住异灭，那么能够记得梦中的事或者忘掉梦中的事，白天也是一样，这都是颠倒。为什么颠倒呢？因为我们都在生住异灭里面。一根所对的是法尘，法尘就是所有的过去的事。生，你譬如说啊，我们这里讲的生住异灭，生住异灭通于睡觉，通于醒来了，也可以说也通于记忆，也通于忘记。生住异灭怎么讲呢？我们就拿睡觉来说，睡觉也有生住异灭。好，我们讲睡觉，刚刚去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生了，那么你睡了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就是住，那么快要醒来了就叫做意，你醒来了离开了睡觉就叫做灭，生住意灭，有吗？睡觉。那么这是指的睡觉，我们现在说醒来，刚刚醒来的时候是刚刚清醒的时候，哎，还这个头昏昏的，是不是？这叫做生了，在醒来来说是生了。然后去刷牙吃饭，这个开始清醒了吗？去上班叫做住，上班之后八小时回来之后累了疲倦了就叫做意，想要去睡觉了，这对这个醒来来说它叫做灭。所以睡觉也有生住异灭，醒来也有生住异灭。我们来说记忆来说，我在背正在背这个东西的时候要记得是生，那么我记住了，明天要考试，我今天我这一阵子这个两三个礼拜把东西都记住了，是不是住？因为你怕忘掉嘛，考不好，所以叫做住。考完了就是快忘掉了就叫做意，快要因为不是记得那么清楚了所以叫做意。那么若干年之后全忘了叫做灭，所以记忆记得也有生住意灭，忘掉也有生住意灭。刚刚开始忘的时候就是生，那么全都忘掉了就叫做住，哎，后来想起来了叫做意，忘掉跟记忆两个是相对的嘛，哎，突然好像想起来了叫做意，想起来了对忘来说是灭，这懂不懂？懂哈？不管，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记忆也好，忘掉也好，做白天的清醒也好，晚上做梦好，都是生住意灭，生住意灭。每一件事情都有生住异灭，就跟波浪一样相续无间的。你就说我们投胎，投胎了之后一刹那之间投胎了，是不是生？叫做生。然后在人家肚子里面住了九个月，是不是住？那么等到四大的生根都长成了要出来了，就是生，就要住之间就开始要改变了，因为都长成了叫意。那么出生之后是不是叫灭了？就是你离开母体了叫做灭，生住意灭。好，现在讲出生之后，出生了对出生到娑婆世界来是不是生？那么如果这一个可以活八十岁，从出生开始就开始长成哈， 然后开始就是住，等到这个五六十岁开始衰老了，是不是义？等到这一段的生命结束了，叫做灭。所以我们的出生也有生住异灭，我们的死亡也生住异灭。我们这里死了叫做灭了，我们到那边到冥界是不是出生呢？到了冥界之后不是马上就到了回到人间呢？不是，我们会到冥间不知道多久，那是住，看是受报的，受苦报，受苦报，受乐报，到天上受乐报啊，这一阵子叫做住。等到时间到了，你到天上，到天上啊，活了几千岁，活了几千岁，那么天人他意是什么意呢？他的花冠开始枯萎了，他腋下出汗了，他坐不住了，他心不坐不住，这叫做意。灭是什么？天人直接到地狱，叫做灭。我们到了民间是生，不知道待多久，那就是住。那么要换一个环境就叫做义，然后你到了那个新的环境，你对于旧的环境来说就是灭。事业来说也一样，这个念头起来了是生，比如说这个念头起来了，好，我要学佛啊，这是念头起来是生。那么你生了这个念头之后，你听经闻法，照着佛的话去做去住，这是住，对不对？那么这个外层牵得太厉害了，改变了啊，被外层拉了，是不是义？然后不学佛了，我去学这个外道去了，灭，也是生住异灭。做事情也是生住异灭，你到公司上班也是生住异灭，你跟这个老板多少的姻缘，你跟他做事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就是看你过去生跟他有多久的姻缘，这也是生住异灭。我们就是因为在生住异灭里面，所以有一根，这个就是颠，一根颠倒的形象就是生住异灭。息极终归，就是息终归，就是吸取了息，就是生住异灭。那么终归就是入了一根，我们是不是所做的事情都是生住异灭，都是在我们一根里面，都到一根里面去了。不相逾越，一根里面的响音，一根里面是不会，这个响音后浪不会超过前浪，不会超越的，称为义之根。义他知道的这一个根，一根所对的是法尘，法尘就是所有的事事物都叫法尘。兼义与劳同是菩提，那么兼义能够知道的，也是能够分别的这个义之根，跟劳，劳就是生住异灭，或者是生住异灭就包括醒来啦，清醒啦，不清醒啊，不清醒就是无明吗？或者是萎啦，顺，我们这里讲的寐就是无明，就是睡觉。悟就是清醒，清醒就是听经闻法，清醒听经闻法就是要把无明照打开。那么同是菩提，他本来都是菩提，那么这个生住异灭以及悟昧伪顺，它只是一个泡泡而已，是跟水上的泡泡而已，它是不恒常的。你像水上的泡泡，它是离开水吗？它不离开水。它是水吗？它也不是水，它是泡泡。我们一切事情的生住异灭也是同样的，伪顺啊，生住异灭也是一样的，它只是一个我们叫做人生的点缀，是不好的。你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恒常的方法，就是你听经闻法，听佛怎么说，像五十位菩提路上所行，这是一个唯一的方法，这是恒常的，这可以带来生的。 那么一根的东跑西跑，就是我以前说的青州牛吃枣，益州马腹胀，同样的嘛，他东跑西跑的嘛，没事管闲事的。同是菩提，邓发劳相，邓就是不绝，一念不绝，发就是发生了，劳就是生诸意灭，这个无名或是有名，就是无名的劳相。因于生灭二种妄尘集之居中，由于外面的生灭种种的事物，那么就积聚了妄心在自己的心中，吸入内尘，那么吸入外面的尘而成为自己的内尘，见闻逆流，所以 一根呢才能够有资粮可以分别。我们是不是都是吸取外尘成为内尘呢？都是把外面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吸取的外面的经验成为自己的内尘。外尘是清净的，内尘是不清净的。那么五根向外奔跑叫做顺流，五根离开了外尘而只留一根，它不停的在五尘所落下的影子那里分别，叫做逆流，因为它没有实在的根，它没有实实在的物体。五尘是五根对五尘，五尘是有实体的吗？你像我眼睛对的是书，外尘是书，是有实体的，耳朵是听到声音，这叫做顺流，顺着出去的。那么逆流就是这个，我看书已经眼睛不看书了，可是我知道这个书的样子是什么，什么颜色的，眼睛不看了，可是我还留在脑子里面的这个影子，这叫做逆流，因为它没有东西可以看，它还记在脑筋里面，这叫逆流。一根就是这样子，我以前讲过，一根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对着外面的五尘，中间是菩提，菩提是不分别，我们把它分别之后，我们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分别之后，落下了影子，一根就把这个落下的影子，就是本来五事是主人，他把主人把他这个把他拿请到家里来，好，五事你落下影子来回来，来你到我家做客，结果五事就到了一根家里做客，一根他就是主人了，五事就变成客人了，他就要把他要一根做主，那么五事成为客人，他就要把客人所请来的客人先分别一下，分别看看，哎，这个客人好，这个客人不好，他就分别了。本来他是请人家客人到家里来，到了家里他就做主了，你的客人就要听他的话了，这以前讲过的。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五根，你现在讲五根，你不要把五根看得太简单了，五根眼睛耳朵鼻舌身，它是千变万化的，眼睛所看的东西每个人看的不同的，每个人就是看一样东西它也有不同的意见，它不会一致的，不是每个人都一致的，所以眼睛里面有一根的操作，如果没有一根的操作，你怎么知道这个书是红色的，你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呢，是不是一根？耳朵里面有一根的操作，一根在后面就是一个这个，在这个掌中戏不是手插在这个假娃娃里面吗？那么娃娃是在前面，那么手在娃娃的这个空的袋子里面在指挥娃娃讲话吗？一根就是这样子在后面操作，所以我们不得解脱就是一根不得解脱。五蕴说造四大，五蕴它怎么造四大呢？五蕴造四大是因为五蕴先立的为识，你写黑板，五蕴先拉线，拿黑笔写，红笔看不清楚，五蕴先写个五蕴，再拉一条线， 无印立了为士，我们这里的为士，为士虽然他有七个名，有一个是极净士、清净士，但是我们大部分像呢六个士、六个染士走。无印拉一条横线，箭头向右边拉一条箭头，小一点啊。立为士，箭头上面写立，立的那要写为士。五蕴都立了为士，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才立的为士，让我们有五识、六识、七识、八识。有了为士之后，那写在五蕴的下面，那拉到五蕴下面写。我这下面很长的，不要写那么大的位置。那么四大上面有五根。立为士，为士造四大，对吧？为士造四大，四大上五根，四大上有五根，四大的右边再拉一条线，五根，把那个擦掉。那么在这个五根的旁边再拉一条线下来，它向两个方向走。这边呢，它就向两个方向。那么一个是 A， 五根上面有座椅是写 A， 写在 A， 就是这个，就是向五根后面写座椅。五根上面不是眼、耳、鼻、舌、身吗？有座椅。那么在 B 那边写性空，本如来藏。这里就向两个方向走，本如来藏。座椅后面再拉线写处，再拉线写攀缘，再拉线三叶。所以你看，五根上面可以成佛，五根上面可以成魔。五根上面像作意、像触、像攀缘等等等，就是造业。五根上面本来是性空，是清净的，它是如来藏，我们身上就有。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跟别人学啊，跟着别人学，那别人贪心，我们也贪心；别人说大减价去买东西，我也跑去买东西；别人捡那个coupon， 每个礼拜天就去买那个报纸，哎呀，花了时间结纳结纳，花很多时间在上面，这就不空了。所以它本来是性空的，本来是如来藏。所以你看，我们看一看，我们众生的四大上面最重要是不是五根？最重要是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都是长在上面，有没有哪一个有情的众生五根长在下面呢？没有啊，五根都是长在上面的。那么你说是四个腿的畜生，它是尾巴走吧？尾巴领着五根走吗？还是五根领着尾巴走？它是五根领着尾巴走，所以都是五根领着四大。我们看看无情的众生，无情的众生他的根向下走，无情众生他上面长了两寸，他下面就有两寸，不止两寸的根，他上面长了十寸，他下面就有十寸的根。为什么呢？因为光是靠树干，光是靠树枝树叶吸水不够，所以他的根必须要深入 地里面，它要吸收地里面的水分，因为夏天很热的时候它根深的很深，所以它下面还有水分，那么它上面不会死掉。所以无群众生它的根是向下，我们的众生的五根是向上，都是为了生长。那么我们如果是跟着别人走，就是造三业吗？贪嗔痴。贪嗔痴的内涵是什么呢？什么叫贪呢？就是财食名利睡，就叫做贪嗔痴。我们都叫做贪，什么叫贪？你说说看，贪的内容是什么啊？叫做财食，吃东西吗？那过年呢就乱吃啊，贪财食名利睡，有人一天到晚睡不醒的，白天也睡，晚上也睡。还有淫杀盗妄酒，也是贪嗔痴。那么还有贪嗔痴慢疑，怀疑，我们众生的疑心病很重啊，所以叫他学佛，他就想，嗯，你为什么叫我学佛啊？你什么目的？他第一个就怀疑你。那么他然后就会第二个就问，学佛有什么好处啊？我学佛有什么好处啊？他就会问你有什么好处。我问你们，学佛有什么好处啊？人家一定会第一个问你的，一定要好处我才去嘛，没好处我就不去的。你说我带你去西方吗？你跟他说去西方，他说我还不要死呢，我去什么西方啊？他有人认为一学佛就要死了，不学佛还不死呢。我说刚好你颠倒，你们怎么说？学佛有什么好处？我现在就很聪明的，开什么智慧啊？他会回你啊，我现在就很聪明，我开什么智慧？啊，对，他人家问你，他说他很聪明的，你怎么讲？你们要讲出去一个话，让人家没话可说的。不生不灭啊？什么叫不生不灭啊？什么佛性？那太深了吧！我现在给你们讲的，你们就是说，你们要练习讲经的话，你们就要讲出去话，人家没有办法驳倒你。所以啊，你讲出去的话，我就给你们讲啊。因为现在他们第一班都在练习讲经，我就专门找他的问题，因为这是众生，要众生都会找你问题啊。你讲经的时候，就要用他懂得的话来讲。你如果遍地的点火，我告诉你，你遍地你收不了，灭不了火，他跟着你，他通通给你找麻烦。你就要 focus 一个地方，让他懂得的。你要想，我以前不懂的时候，人家要怎么给我讲我才懂。你一定要 focus， 你不 focus， 你遍地点火，你遍地你就要去收灭火啊，你不是自找麻烦呢？那么你弄了几次之后，人家就没有这种说服力了。好，你们说，再说，再想，你们都应该有一张纸啊，因为这些啊，好，还有呢？你怎么讲啊？你学佛什么好处啊？他说我不苦啊，我不欠钱用啊，因为就有人跟我讲，他说我要买黄金，我就可以买黄金，我干什么去西方这个金银琉璃车菊玛瑙？我去买黄金我就有了，我买巨玉玉，我家里多得很，我房子大得很，我干什么去西方？
这只是你现在暂时你不可能带走的。
那还有呢？你们讲，你们讲好了就要有个纸条啊，叫你说的人家一口说的他哑口无言，你们要有一个办法嘛。你们都要练习讲经的，你这生不练习讲经，来生要讲经的。你来生不讲经，你总要讲经的。你不讲经，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向前走啊。讲经是讲给自己听的。那人说，
学佛多修法才能来世再
有。谁都还知道有没有来世啊？
你现在修啊。
你看得到来世吗？因为这都是众生会回你的话的。谁都不知道有没有来世，人死了就死了，还有什么啊？众生就是这么想，一死死了白死，一死死了一死白了，你怎么知道有来生呢？那不然你证明给我看。 他一定会问你这样子的。那再说，你们想想看嘛。
就问他你有没有烦恼
啊？哎，对了对了，你问他你有没有烦恼啊？你不要问他，他就会来给你讲他的烦恼。当他来给你讲烦恼的时候，你就不要讲话呀，你先要定心定下，你不要急着把你这一套讲给他听，你就听他讲。他讲了很久，讲了十分钟，他很烦呐、啊，很苦啊什么的。你说你就说你苦什么苦啊？这不你喜欢的吗？他说什么我喜欢的？我苦啊，我怎么会喜欢苦啊？就像你这时候才跟他讲，你怎么找来的这苦啊？你就像昨天啊，他们来他就说、啊、苦啊，我说你苦怎么苦啊？你为什么要去结婚呢？他说他苦什么苦？因为他赚钱不够用，他做生意，他自己做生意，做了几十年了。然后我说你也没赚什么钱嘛。对了对了，我没有赚什么钱，我都是给小孩，我刚给你们讲过了。这时候我说你觉得苦啊？他说苦啊苦啊。我说你不是自己找来的？他说是啊，我想想看是我自己找来的。你就这样子啊，你们注意听啊。我说那不是你自己找来的吗？他说对啊，想想看自己找来的。我说你为什么要自己找来？他说就是看到别人都结婚了嘛，我都跟着去学嘛。我说这就错了，你为什么不跟佛学啊？他说那时候没有碰到佛，早碰到就好啦。你先听他讲，没有一个众生不苦的，没有一个众生不烦恼的。你听完了之后，你就不要跟他讲我给你讲苦集灭道啊，你不要提名相，你就说谁给你的？我自己找的。他自己说了他自己找的，你才讲下面。你自己找的你自己拔掉嘛，是不是？你自己找的你自己拔，那怎么拔？他就会问你怎么拔呀，你怎么找来的你就怎么拔掉。就是告诉你在家里面不要种破一针 IV， 你要种，种了之后叫你拔掉，你说不行啊，我种的这么茂盛了，这么大了，我怎么我舍不得拔。那你就说那你就苦吧，你不要问我，你也不要多讲，会不会？要有点定力啊。我们学佛啊，差不多都是拿我们所知道的通通就要灌给他，灌给人家，人家不懂的，他们不懂。你说我要发财，你万一碰到一个人很有钱的呢？他说我要什么发财，我现在世间财就很多了，我要什么发财，你怎么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问他人死了之后到哪去啊，他一定会说人死了死就什么都没了啊，他一定都这么讲的，死了就死了，骨灰一烧什么都没了。你这时候就跟他说你心在哪啊？就像我以前给你们讲的吗，心是无形的，他一定说心是心脏的，他们一定是讲心就是心脏。你说你心脏能装东西吗？那心脏可以装啊，我心脏可以装啊。你说心脏是物质，心脏装东西之后是不是会中风啊？诶，想对啊，心脏装东西了会中风吗？那你装哪里啊？他装头脑里。他说我装头脑。你说你头脑有多大呀，可以装多少东西啊？你今天给你的一百件东西，你是装在头脑的哪个位置啊？有的头脑是管说语言的，有的头脑是管平衡的，有的头脑是管着记忆的，你是装在哪个位置？你先把头脑的构造你先懂吗？他想诶，装什么东西，装在哪里啊？这下你才慢慢跟他讲心是无形的。为什么无形的？你像说诶，人家说你好坏是无形的，你会不会放？他说会啊会啊。然后人家给你跪下来道歉，你会不会就拿掉啊？对呀、啊、对呀、啊，他一定是这样。你要让他跟着你走，你才有说服力嘛。那么你讲话的时候不要婆婆妈妈的，你知道你讲话的不要好像有点害怕，又对不对啊？你不要管他，你就是很这个理直气壮的讲，你让他跟着你走。他再固执，他再怎么样，因为这是佛说的，到时候他会说哎呦你好棒哦。你不要高兴，你说你不要高兴，你跟他说这是佛经佛说的，我没有这么好，我没这么智慧，你不要把功劳说自己。我们众生就不知道我们后面的老师是谁，被别人一说你好棒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你不知道你后面是老师在教的啊。所有的功德要回向给佛，因为我们是从那里学来的，懂不懂？不是自己，我们的来源是佛那里。别人说你高兴，你不要高兴，你要感恩，懂吗？要感恩。那么你这样子他就会说哎呀你真聪明，你就说这是佛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这么聪明，我们的确没有学我们会这么聪明吗？没有。 要感恩，这就是要感恩。所以一念不绝的时候，记住啊，写下来，一念不绝就显了八事，不是当初的一念不绝，当初一念不绝出来啊，我们现在这个当做我们这个修习，每天修习的必须课，一念不绝就显了八事。那么就有五蕴，一念不绝就有五蕴，五蕴就是忘我。你在八事上面拉一条线下来，这一念不绝与八事上的因相合，就是当下的这一念不绝就把八事上面的这个因呢拉出来了，两个合就发生了这一组因缘，就成了一组因缘。所以我解释一下，你比如说我坐在这里，本来是手足很安详的，本来是这个脑筋很清楚的，突然一念不绝，哎，打麻将，是不是啊？想打麻将，过年嘛，打麻将，听过人家讲打麻将，对不对？啊，一念不绝打麻将，那么我就这一念就是不绝了，打麻将的这一念就不绝，然后我就想去买张打麻将的桌子，那么就是把我八世上，我过去生一定也打麻将啊，就把过去生世世所累积在八世仓库里面的这个打麻将的因就拉出来了，跟我当下这一念不绝合了，所以我就去做买一张打麻将的桌子，然后就跑出去买打麻将桌子，然后就去找哪些人会打麻将，是不是这组因缘就成立了？我动了嘛，我就去买桌子，然后呢看哪一天我开始给人家打电话，哪些人会打麻将的，我就开始了，是不是这组因缘成立了？这一组因缘成立了，你有没有想到自己哎打麻将了之后，打了三天三夜开始迷了，饭也不吃了，那么有没有想到就种到了八识上，种到了阿赖耶上去了没有？就一念不绝之后，那么就想说哎桌子也有了，哎，每个礼拜都打吧，好了，就是念念不绝，一念不绝之后就是念念不绝，每样事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当下每起一个念的时候，就要想想看这个念对不对，马上不对就转。那么念念不绝所做出来的结果都是送到八识上，就成为未来。所以我们以前说念起起观呢，念起起观谈何容易，如果没有照的经书，没有资粮，你念起是不会起观的。念起起观，人家说我念起的时候，我先想到这个假观，我后想到这个空观，然后我再中道观。我告诉你，这一念起来快得不得了，这一念一念有90个刹那，一个刹那有900个生灭，很多的。所以我们把每一念都让他觉，这样可以不可以成为菩提？他就可以成为菩提了，一根就可以转成观察。所以五蕴，所以五蕴在大波涅盘经上说的，五蕴在佛性中，这句话怎么讲？我以前讲过一次，五蕴是在佛性中，佛有没有五蕴？佛有没有五蕴？有，众生有五蕴，佛有五蕴，虽然名字都叫做五蕴，可是内容不一样，差得太远。众生的五蕴是染的，染是染污的，就是色受想行识，是不是染污的，都是攀缘而来的。佛的五蕴是什么呢？佛的色是什么？妙色。妙色这个色不是色，是法。 佛是法身吗？佛的身叫做法身，是所有的善的法究竟呢，是叫做佛的色，所以佛叫法身呢。佛不是色身呢，众生是色身。佛的寿是什么？正寿。我们的寿是攀缘，佛的正寿是三昧。你们说三昧真火啊，很多小说上写三昧，什么叫三昧？三昧就是三三昧，三种三昧。三昧就是三种三昧，空真空，无相无作，不造作，没有造作，叫做正受。佛的想是禅定，我们的想就是妄想，佛的想就是禅昧，就是三昧。不，佛的想就是禅定，禅定还记得，佛就是能言大定，所以佛要我们开始学奢摩托、三摩、禅挪。你们记住哦，我下次要考你们这个。佛的行是什么呢？我们的行就是依照心王心所叫我们去行，佛的行是实相，你们把它记好啊。行就是去做，做出去的事情都是实相。怎么做？比如我们不讲名相，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对，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上去做实相，无相无不相，就是我说的，我们五蕴造了一个四大，就是要我们身上就有中道。我上堂课讲过吧？上堂课有没有讲过？五蕴造的我们这四大，我们四大上面就有中道，讲过吗？没有。上堂课没有讲，不知道给谁讲过。你看，我们不是两个眼睛吗？两个眼睛有没有说一个上一个下？没有，是两边，对吧？耳朵也没有说一个耳朵上一个耳朵下，耳朵是长两边，嘴巴长中间，鼻子长中间，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脊椎骨长哪里啊？没有长歪嘛？脊椎骨是不是长在中间？长在正中间？那么手有没有两个手长在两个连在一起？没有，一手左一手右。脚也是一边一个，所以都是相对的。那么中间只有一个脊椎骨，头长在靠左边还靠右边？正中央吧，头长在正中央，头上面有五根，五根也是排得很整齐的。头在正中央，脊椎骨在中间，所以你们在静坐的时候，我叫你们看呼吸，你们看呼吸是看左边还看右边呢？中间嘛，你们看呼吸是不是在中间呢？所以它虽然是长了有左边有右边，它是不是要我们走中道？我们可以举例说，左边是有为法啊，我们举例，右边是无为法，无为法的空。但是无为法的空还不是真正的空，它就是东西没有了就是空，人家不要吵我就是空。有为法就是有，我们现在就是活在娑婆世界，什么都是有的啊，都是有啊，我们认为是有啊。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就是要做空，那就变成什么都没有。这两个合不合？不合。一个都没有，那你要不要吃饭？你说都没有要不要吃饭？要吃饭。你说是都有会不会灭？会灭。所以让我们走中道，怎么走？什么走中道呢？就是走实相，就是在有里面，所有的有里面没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不可以啊？有东西来吃饱就可以了，要不要挑选呢？要不要说这要吃鱼？这餐怎么没有鱼啊？这餐这个鸡肉怎么没有炸好啊？这就是有里面有我的意见。那么在有里面，那么你要知道，在有里面十法界的众生，有就是九法界的有情众生，是不是都是一个样子？他如果有四大的时候都要行中道，对不对？所以有里面不要伤害其他的众生。他是不是也是有脊椎骨啊？他头也在正中央的嘛，他也是两个眼耳朵都是在两边嘛，跟我们一样。 所以在油里面，第一个不要伤害其他的众生，第二个在油里面吃东西不要挑剔，穿衣服不要挑剔，就是油里面降到最低的限度就可以了，吃饱就可以了。在空里面不要玩空，不要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你坐车要不要给钱啊？你少一毛钱人家不让你坐啊，你光是空嘛，空嘛，你空空空了，你要肚子会不会饿啊？你要不要吃饭？所以空不是是什么都没有的空。那么实相是什么呢？有里面没有自己的意见，空里面有妙有，懂不懂？空里面是有妙有。那么就这样，实相是无相，我心里面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的分别，没有说这个人是白人、黑人，他好他不好，没有，因为他跟我是同根生，可以吧？他是无，所以我心里面无相，但是无不相，他都有相，外面他都有个人的相，他都有相，而不是说我今天学佛了之后，别人你们这不学佛都该死。哎，有些人过积极，过于激烈了吧？你们这些不学佛，你们都去死掉好了，这是不对的。你自己学佛了，你时间到了，你学佛了，他时间还没有到啊，你要能够包含，可以不可以啊？要包含，所以空里面你要包含，你自己在空里面，但是你要包含其他人，你不能还说我的法最好，你的法通通不行，我说的最好，你说的都不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你们只能到我这来上课，你们不可以去其他地方上课，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他即使他到了外道，是他自己的因缘呢，你叫不回来他就算了。那有的人学外道是不是？但是你叫不回来就算了嘛，你硬是把他叫回来，硬是把他叫回来，叫回来成冤家了，变成你这样的空不空？你自己空不空？不空了。所以我们走中道，中道是要圆融的，我们就练习，每一件事情起来的时候你就练习，你要给别人时间，你要谅人家，他时间到他会回来的，你不要管他，他不会回来的，他你这句话也许他若干年之后他想起你这句话，他会回来问你的，你不必强迫他一定要他来给你走，这样知道吗？所以佛度有缘人，并不是佛不度无缘人，而是无缘的人他不要被佛度，不是佛度有缘人呢，这句话要改啊，这不是，这是错的、啊、这是错的。什么叫佛度有缘人呢？而是人众生愿意接受佛的教化，佛有缘没有缘他都教，那么没有缘的人他跑掉，他不愿意听佛的话，所以人家说佛度有缘人，你要通通要纠正过来，你说这不是佛，不是这样，那变成佛有选择啦，佛有分别啦，是错的。所以每一念起来了之后就要观，观就要有本钱，那么行就是我们在做的上面，事情做的上面就要以实相为我们的所行的一切。是佛的是，是菩提字，是不是菩提？佛是觉者吗？觉什么？觉菩提。觉什么菩提？就是觉时空，佛没有时空，我们有时有空间，我们要做到就是听经闻法修行是一致的，就没有时空了，你会觉得今年过得好快，又过去了一年，就是一根，在一根上。所以五根上面是可以成佛，五根也可以造业，五根可以开悟，五根也可以下地，都在五根上面。那这样说起来，这个畜生道它的五根跟我们五根是一样，不过畜生道它是在消业，它所造的业它所受报都是在这个生根上面，五根上面受报。你在哪里受报啊？就是在五根上面，在这个生根上面受报。今天讲是这个一根。那么为识，我们刚刚讲的为识啊，为识下面你就拉一个箭头，上面写什么呢？就是前面是五根， 后面是阿赖耶，那么五根造业送到阿赖耶吗？中间的就是六七，中间的座椅是六七士啊，中间那里写了个座椅，写六七士，在前面是五根，最后是阿赖耶，阿赖耶是收所有的东西，那么中间座椅是六士七士，是就叫做座椅。所以五蕴就是座椅的它所运行的地方，这个五蕴就是座椅，就是六士七士它所运行的地方，所以它五根也是五蕴的大本营，五根是五蕴的大本营。我今天再把阿弥陀佛再讲一遍。阿弥陀佛不是我们画的图，阿弥陀佛的手是向下，是不是？是要这样向下来接引我们，接引我们上去，是不是？它什么意思？它代表了什么意思？所以佛菩萨任何的相，他的手势都有他的法在里面，有相后面就有法，他的法我们众生看的就是你要接我，然后我顺着你的手，我站在你的手上就上去了，去西方了。我们众生叫做接引。什么叫做接呢？阿弥陀佛的接是舍，他来接你是他把他所修所证他交给你，舍给你，他接给你，他就给你嘛。我的修证，佛的修证的功德通通交给你，照着去做，是不是接？然后引呢，引是向上，怎么能够向上？引就是引导众生离开三界生死，生死运，离开了三界的生死运，生死是动的吗？那么要到恒常不动的佛性叫引嘛。那我们众生就是我把你带上去了，不要不劳我获，生死是动的，那么要到接我们到不动的，你看我们心是动的，乱动的，假如心能够不动就有定力了。所以阿弥陀佛叫无量光也无量寿，我们讲的光是什么？光就是慧，光是慧，无量光就是它到处都能够照得到，照得到虚空法界，这叫什么？叫做什么？阿赖耶是转过来是什么？如来藏，它就是如来藏。我们所照的就是很浅的，很浅的部分嘛，所以它就是无量光，就是慧，慧能够照虚空，照法界，就是如来藏。无量寿，无量，没有比量，没有当量，没有限量。寿，佛有寿吗？我们人才有寿吗？因为众生喜欢寿，所以翻译这个名字就叫做寿。这个寿是指功德，佛生生世世所证悟的功德叫做寿。他的功德，他没有时空，他是恒常极净。既然是恒常极净，他是什么东西？他是佛性。他证到佛性，所以阿弥陀佛的体，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比轮，白毫婉转无须弥，有没有？他说他白毫婉转无须弥，就是须弥山，十方娑婆世界都有须弥山，那么阿弥陀佛的体就像须弥山的这么样的高，这么样的广，是不是法界？他就是法界，所以他就是法身如来。因为众生喜欢报身佛，因为报身佛所显的是智慧光，众生喜欢报身佛啊，就是显都是众生所喜欢的。那报身佛是教化诸大菩萨的，所以我上次跟你们说的大般若经里面都是菩萨法，佛讲般若经讲22年，就是他们把它整理起来的。欧含时的华严时讲了37日，思维没有讲，没开口，思维不懂，就是欧含时讲了12年，方等时8年，般若时讲了22年，般若是讲给菩萨要听的，所以各位要练习开口讲，你来讲讲看，练习开口，我来告诉你，把它纠正，不然你都开不了口啊。那么菩萨法我就正在整理，整理起来之后都给你们copy一下，菩萨所要做的事情要做哪些，每一样都要做到。 做到了之后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菩萨。我们现在都是名相，名相名字菩萨，不是真的菩萨，是名字。那么法华涅槃时，所以49年，其实没有分的这么清楚。你今天讲到这里吧，你先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们有问题可以问。一根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的，一根是动得最厉害的，一根动得非常厉害。有的时候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你就一直想一直想，他就一直非要做到为止。你譬如说你想吃肉吧，你吃素吃了一阵子，你想吃肉，你看到人家在那里炸鸡腿，你好想吃好想吃，你就很想吃，对不对？是不是？你想行淫欲的时候，你就一直想，你就非达到目的不可。这是一个念头起来之后，就好像火苗起来了，你给它掐掉，你不掐掉了，这个火苗啊就越来越长越大。你一起的马上掐掉，你这火苗起来的时候，你这时候怎么再转呢？念起起观就是这样，这个念头就很小，念头一起的时候就关散掉，已经变成一棵大树了，你是费不费力啊？就是我刚刚说的念起起观嘛，它原来就是性空的，它是观察，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观察，跟你不相关。就像你们刚刚问的说，哎，他们说吃素没有营养，那这样子我就说了，你吃肉，那么老虎也可以吃你啊。他说我肚子饿啊，我肚子饿，我也要吃你啊，我吃你是对的，一样的。你站在第三者立场来判断事情的话，就客观了。你如果光站在自己立场来说我没营养，那老虎他肚子饿了，他吃人那也没什么错啊。你想想看是不是？我们光站在人的立场来考虑的话，就把他杀死了。所以意这个意的意根的意经呢，就是念起起观，一念不绝，就不要让它念念不绝。